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亲情会客室，我是孟远。
大家好，我是葡萄，我又来这个葡萄成长记的第二期节目录制了。
对的，就我们想要知道哈，葡萄怎么从出生到现在长成这样亭亭玉立的一个美少妇。
我还是第一次被人就是形容亭亭玉立，就是我这个身高有点矮矮的小小的。
的确，但是我看到的是你里边的一个亭亭玉立，你是个很独立的小孩，我可以感受到很有自主的能力，很有主见的一个小孩。
这么高评价呀。
看似的温温柔柔的，但是你很有自己想要做的东西，有自己的想法，不是那种随波逐流的小孩。
哇，这个孟远姐的有一双火眼金睛的感觉。
但是你有温柔在，你在出生的时候应该生活在一个很欢乐的家庭里边吧？
是的，对，我家是挺欢乐挺幸福的一个家庭。然后我是独生子女啦，不管是三口的小家还是说整个大家，就是在我爸爸的这个大家庭还是我妈妈的这个大家庭，都是很好很幸福的很融洽的一个大家庭。
所以是个常常会聚在一起的一个大家族吗？
常常聚会是就主要是我爸爸这边，我爸爸有四个兄弟姐妹，然后呢主要是都是在这个大伯是老大嘛，然后因为我奶奶是特别能干，而且就是一个人带大四个兄弟姐妹的这样一个母亲，所以说呢大家就很有凝聚力的那种，在我奶奶的这个影响力之下，就是大家每一周都聚，而且是不是有压力的那种，就大家就是想要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大家庭的感觉还挺好的。
那你周围的什么堂兄弟啊堂姊妹啊什么的都特别多吧？
四个家庭都是独生子女，然后就是我还有三个，一个是一个表姐两个表哥，我是最小的，四个每一个就是差三岁，就相当于我最大的表哥比我大九岁。
我知道你的童年是在成都出生成长的吗？是不是在那个城市本身就有这种家族气氛啊？
反正我觉得啊，我童年的时候的感觉，我周边的人朋友们的同学们的家庭都挺好的，其乐融融的。
你在童年记忆当中最爱玩的游戏是什么呀？
我很特别，是我小时候是在一个四合院里面长大的，就是在我五年级之前我都是住在这种平房的那种院子，然后呢家家户户都是非常亲近的这样子的一个院子，大概有十几户人家，然后每一家人反正每天也不关门的，就是共用那个长廊嘛，然后吃饭都是在一起。然后那个我小时候我家里也没有给我买什么玩具，那个小时候觉得家庭条件还挺差的我记得，但是我当时不觉得差，我就觉得挺好的，也吃的有喝的也挺好的，但是呢就是没有玩具。我也是长好大才发现我别人家里好多玩具，但是我从小就没有这个概念，就是你小时候没有这个概念的时候你不会去要求一个自己没见过的东西，我就从小就没有这个概念。然后呢我都是跟着那个院子里的哥哥姐姐们，就是跟他们在就是玩各种游戏，躲猫猫啊，比如说什么抓小鸡啊，然后还有就是在地上刨各种土，就是我觉得是很好玩，就是在院子里去拿那些小小工具去挖那些泥土下面的东西，然后去，而且我们院子里有很多植物，丝瓜呀，什么昙花呀，而我记得那个时候院子里还昙花都是半夜开嘛，三点钟啊什么的，那个时候好小，不是很早就要睡觉嘛，但是那个小时候就你父母也是把所有的小孩也叫起来，半夜一个院子的人打着手电筒就在那个院子里看那个昙花一现，就是有很多这种活动，就是小时候我也觉得好有意思啊，就是也没有觉得因为没有玩具啊这种没有游戏啊就好像特别不好过，我也没有，就挺开心的挺野的那个时候。
我没有想到，我真没想到，因为你是90后哎，90后印象当中，像女孩子可能就是你玩的可能是洋娃娃，你给洋娃娃，
我一个洋娃娃都没有过，
真的
啊？
你好像是被当成男孩子养大的嘛？
有点儿，我觉得有点儿，嗯，而且我周围的都是玩的，就是小时候的小伙伴啦，男孩子比较多。
哦，
然后女孩子就爱玩过家家那些嘛，就但是呢，我好像因为都是男孩子多，然后男孩子就不愿意陪着女孩子玩这种游戏，所以说一般就是大家就一起跟着这些哥哥们，就是在院子里疯玩疯跑那种。
哇，
啊，
那你是几岁被你的爸爸妈妈按着去读书的呀？你爸爸妈妈从来没有逼你读过书啊？还是说你就没有经历过这种痛苦啊？
我连幼儿园都没有怎么有印象读过。
真的
啊，我但是后来我问我妈了，我说我是不是没读过幼儿园，她说读过啊，她说你不记得了，我说我完全没印象，但是我就记得，但是我妈也说就是读的时间很短，我也没有上过学前班，就是我在一年级以前几乎是没有什么记忆的，就是记忆都是这种就是玩的这种片段，就是没有在学校里的任何记忆。
哇，那我
真的是自然纯天然长成的野葡萄。
哇，难怪你可以用葡萄定义自己，我觉得真的，其实我觉得你很幸运嘛。
是是是是挺，我现在长大了才发现自己，哦，原来跟别人因为这样的不一样，也就挺幸运的。
因为在你的身上里面有一种非常明显的乐观，大家听你声音聊天可能都能听出来。糟糕的事儿到你这儿都能说成是个开心的事儿，
天然治愈能力比较强，
非常强。你的治愈力，我是我见过年轻人当中最强的一个小孩儿，
是吧？
你怎么养成如此强的自愈能力的？
我觉得就是小时候，然后还有因为我爸的性格特别乐天，然后我爸身体也不好，但是呢，他就是我从来都没有觉得他好像有什么不好，反而我觉得他就是比别人都开心的一个人。然后就是什么大小事儿吧，我觉得就都可以一笑了之，一笑而过。但是不是说就忽略他，但是就是那种就觉得一切都会好的那种感觉，
就是乐观的，很阳光乐观的。我觉得跟你这一段童年里面非常开心的跟大自然在一块长大，野生成长是纯天然，现在不得了的。
就是啊，大自然本来就是自愈能力很强，
真的，我绝对相信。我觉得大自然本身就有治愈人的能力，如果常在大自然当中的人，他自然性情会开朗很多很多，心胸就会宽广非常多，
天地之精华。
真的，你的描述像你挖泥土啊，就是做这些事，看那个昙花一现，这样，哇，我觉得好难想象，全院子的人大大小小等那一刻，你作为小小孩能有耐心等到花开，我也挺佩服的。
那个时候就是先已经睡了，被全部叫起来，然后又在院子里跑，然后叫，然后呢，这边大人就守着拿着电筒看。
天啊，
就是，特别热闹，整个院子里。嗯，
哇，有一天你要是给自己拍自己的自传的时候。这一幕是一定要拍进去，我觉得好有画面感啊。
到现在都记得，真的是很好，好幸福啊，那个时光真的好好的时光，大夏天的在院子里。
哇，真好。如果现在亲情的父母们哈，听到了葡萄这一段，我多么希望可以每一个父母都给自己的小孩有这样一个童年啊。
是，真的叫无忧无虑的童年，自由生长。
真的挺开心的。那你是6岁开始上学吗？
对，6岁，我上学，算是早的，就刚好卡在就是可以上学的年龄。
那你这么无忧无虑小孩，一上学就可以守规矩吗？
我挺守规矩的，我是又很能静得下来的，就是我很喜欢老师讲新的东西，就是我是真的自己喜欢学，但是呢，不是被别人强迫要学，我从小到大学习其实都是200%，从来都没有超过心的那种，我就觉得。也很简单啊，然后也挺有意思的，听老师讲完一遍我就记住，也不需要额外花功夫的那种，有点像别人家小孩小时候。
你这是天才少女这感觉是双百，在我记忆中我好努力好努力，数学才得及格。
哦，你这种偏科型的。
是啊，因为你的童年我也有，因为我是在农村长大，比你的那个田野更广阔，我是在田野里长大的。那我无忧无虑是对的，但是我上学我就开始有忧有虑了，因为我坐不住，听不进去，常常罚站的。
你要需要转换一个这个过程，很痛苦的。
但是你怎么一下子就 完全可以适应。
我也不知道，就是我家，就是我刚才不是说爸爸这边有四个堂兄弟、妹嘛，我这边、我们四个成绩都是学校都是第一名。
啊，
可能有基因，我奶奶我爸爸这边就是都是很早好几代都是读书人、然后呢我爷爷也是特别牛的一个之前也是在美国就是访问学者，会四五国语言的那种，挺感恩的，就是从小学习就没有怎么担心过，然后小时候还因为这个挺骄傲的、就老是跟别人说、我哥又是哪个重点高中的第一名、然后怎么样，就是也我自己也是好像没有怎么费过力气，其实这个后来也是我长了很大，我懂事一点，我才知道这样去就是骄傲是很不好的，因为我后来才体会到很多真的是努力了但是学不好的那种，就像你刚才说你很挣扎呀，就是很努力才能考及格，我也是后来才能够去稍微去体会一下，但是我小时候真的从来就没有过这个担忧，就是、
对
成绩方面的那种。
哇、那可以说你的学业就一路顺畅了，因为你功课一直都好，你的爸爸妈妈会不会觉得你是一个让他们极其骄傲的小孩啊？
哎呀，就是完全没有，就是我爸爸会是很好，我爸爸会鼓励我肯定我，但是也不是很夸张那种，就是比如就是他们有点在我看来是理所当然我就该双百分，就是没有一个好像特别一个奖励啊什么的，然后我的奖状是真的是一摞一摞的，我们家没有一张奖状被挂出来过，没有一张，然后我拿回去之后我妈都是拿去要么就扔了，直接扔到垃圾桶的，
哇，
要么就是放到一个我根本找不到的地方，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的奖状去哪了，都是最好的奖，什么都是一等奖，什么都是三好学生，什么是优秀干部，就全部是最好的奖，我都能拿的都拿，然后没有人珍惜也没有人肯定过我，就是特别是我妈妈还甚至会打压我，就是觉得、哎呀你这个成都话有一个叫贼林子，大概的意思就是你特别的炫耀那种感觉、他就不喜欢，他就觉得我把这东西奖状摆出来啊这些，他就不喜欢要我发展这一方面的这个骄傲吧、这个还挺难受的，我从来都没有得到过任何的肯定。
哇，这也让我好惊讶，你给我的分享都让我好惊讶
很多很多矛盾的点在里。
回到你这个上学、那你的老师跟你的朋友都在你读书的时候应该是非常喜欢你的乖小孩吗、
我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乖，我从小到大其实就是都是特别有主见的那种，我也不知道我这个主见是从哪儿来的啊！我现在想起来可能是从我外婆跟我奶奶那儿来的，小时候当然不知道自己是有主见的没主见的，然后但是那个时候我只是成绩好呢就会躲开很多很多的麻烦，老师也不会那么上心你去管你，你会多很多的自由的空间，家长也不会给你好多、因为你家长最在乎的就是你的成绩嘛，老师也是，你成绩一好，你其他你有时间有能力有精力你要爱干什么干什么，所以说我从小到大其实是很自由的，可以去探索很多自己的世界的，然后所以说我觉得也是跟我的探索有关系，我有很多想法是跟当时的小孩子很多就是不一样的，如果老师让我做一件我不喜欢做的事情或者是家长让我做我都是会发生的，我不会就是乖乖的去做的那种。
你会说出来、
我会说出来，而且我感觉我对什么事情都挺有意见的，就我很难的对一个事情是中立的，我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子、那个时候的我就是但是也是可以用乖乖学生来形容我，因为看起来也不惹麻烦，也反正只是我在自己脑子里就是各种过完了、就是各种精彩的那种剧情，但是呢就是表面上看着还是挺乖的，但是这个现象一直到我初中开始叛逆期的时候就凸显出来了，就是那个时候开始更加的就是表达自己的时候，就是没有人来惹到我我也要去主动的表达的时候，就有点彰显出来我内心的这个世界，那个时候才开始。
这里有人生的跌宕起伏，这里有酸甜苦辣的生活回忆，这里更有上帝的慈绳爱索带领我们走过每一天的日出日落，这里是亲情会客室。
说到你的自由空间非常宽广哈，因为你学业很好，的确就很多人不会强迫你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你的那么大把的自由时间都干什么呢？
我觉得我从小有一个老灵魂，我反正就是特别爱看老电影，
嗯，
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我特别爱听大人们聊天。
这是什么爱好？你从几岁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好的习惯呢？
我好小就是这样子，我不知道，我就是小朋友们聊的那些我都不感兴趣，你知道吗？就是、嗯、就是自然而然你就喜欢，也可能是因为我家里是最小的，然后都是哥哥姐姐，然后他们本来就比我大，我有可能是因为喜欢跟哥哥姐姐玩听他们的，然后呢再有的就是我们每周家庭做聚会嘛，
嗯，
然后我们家里的人呢也就是爱聊，很就是大人们聊的那些话题都是，我们家也挺特殊的，他们也是聊什么天上地下的都聊，不是唠家常的那种家庭，大家都很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很多要出发的，就是都是聊时事啊，聊政治啊，聊历史啊，聊文学啊，就是很多什么都能聊，然后我就特别爱听他们说话，我就觉得就是听他们说话，哇，我说好好啊，就是嗯，能知道这么多事情，世界好大呀，我现在这个为什么哎呀在学校里就是好无聊啊，同学们都天天就是喜欢就是吃什么零食啊，玩什么玩具啊，然后买了什么新文具啊，这都对我来说就很没有意思，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小小的身体的我觉得自己的世界好小啊，但是每次听大人们讲话看电影里的世界的时候发现世界好大呀，我就是好向往那个大大的世界的那种感觉。
哇哦，这一点其实蛮重要的哦。你那个时候有很多机会可以接触老电影吗？
那个时候我很感恩，就是开始有了就是 VCD 嘛，要去租赁，然后呢就是每一个差不多我家那个巷子口就有这种店，
嗯，
然后呢我也没钱嘛，但是我就会把就是过年的钱然后就留下来，就是去租回来看，反正我也不是就是成绩也挺好的，我作业很快就做完了，然后考试也不用复习的，就是很多这种自由的时间嘛，反正就让我在家里看，然后要么就是周末去到就是大伯家聚会的时候，哥哥姐姐们他们也爱看电影，然后就会也大家一起带碟子来分享，那个时候就开始接触这些了，就是那时候国外的比较多。
哇哦，你这个家族给了你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自由空间啊。
是，就是还挺特别的，我说非典型也是，家庭也挺非典型的。
嗯，他们也鼓励，至少不排斥你那么小小年纪去了解这些世界之上面的事情，课本以外的知识，去许可你去做的。
对，我觉得现在想起来，现在小孩好像家长都会比较小心啊，就怕你是不是自己看的东西不适合呀，或者怎么样。我感觉我就没有这道过滤的程序，就自己看了，但是看的也没有看到什么，我觉得也没有看到任何什么不健康的啊什么，就都挺好的。对我来说，都是让我长成现在这样，我很多意识观、价值观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建立的，很多很正向的东西，因为那个时候的老电影。还真的是挺正向的，没有说现在很多很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挺好的那时候。
估计那时候能发行、能够允许看的，也都是经过审核的好片子啊。你跟我说过你做过乐队的，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其实从初三开始有的这个事儿，然后到高中，然后到大学都是参加不同的乐队。其实电影啊、音乐、艺术这些都是连通的嘛，当你就是喜欢一样东西，你自然而然你就可能被就是这个相通的东西吸引的。那个时候我很喜欢音乐，然后呢我又特别喜欢英文的歌，然后我就觉得乐队的团队的感觉好好啊，从初中开始用青春叛逆要那种独树一帜的那种感觉，就是想要说哎呀乐队多好呀，然后我又喜欢。然后那个时候就我是生了一场大病，大病痊愈之后我不是就是休学一年，又再读一个初三嘛，在第二个初三刚好就遇到了就是有一群这样子共同爱好的，然后他们有弹吉他的啊，有贝斯的啊，就是这种就是大家就一起瞎玩呗，他们有其中有一个人跟我升入了同一个高中，然后呢我们也就是还是能常联系常在一起玩一起交流，高三的时候快毕业的时候还跑去酒吧演出什么的。
哇、wow, 那你做的这些事情都跟妈妈通报吗？
都通报，我是一个没有完全没有秘密的小孩。
哇、wow, 但是你也是畅通无阻哎、这些事情都许可你去做的。
对，就他们可能会说哎呀浪费时间啊怎么怎么样， 但是我是一个非常有强烈主见的人，就是他们知道我说不通我，而且我是特别能说，能说会道，就是我认定我觉得我问心无愧的事情，我一定会去做的。
哦，你这个小孩好有意思呀，多层次的文化让你产生了很多自己里面的想法，就是远远已经大过那个小四合院的世界了。
对对对，还有我还有就是没有提到，就是我主要是我奶奶跟我外婆是两个非常可以说伟大的女性啊，就是在他们身上真是学了很多智慧，还有是看到他们的眼光就很远很宽。
嗯，
然后我是觉得我从小听他们讲很多人生的故事的时候，我觉得是肯定是有影响的。
他们最常跟你讲的是什么样呢？是人物传记类的还是怎么样？他们是刻意跟你讲还是你就是听来的？全是听来的？
不是，他是刻意给我讲的。
哇，记忆当中有些什么是你印象很深刻他们跟你说的？
好多呀，我奶奶就是爱跟我讲，就是她也会从女生的角度跟我讲，因为我妈妈一直就想要男孩，而我妈从小到大现在她都觉得你要是个男孩就好了，她经常会把这个话挂在嘴边的，让我奶奶就是特别特别特别不满意这一点，他就从小就是让我女生也可以像男生一样的，所以他跟我讲很多他作为一个女性他怎么一路就是拼搏，然后考大学，然后呢他怎么在工作当中都是很优秀的，然后一个人带大了四个孩子，然后因为我爷爷那个时候因为一些原因嘛，他很早的就去世了，然后我奶奶一个人带大，然后他从来都也没有觉得好像命很苦啊什么的，他一直都觉得很感恩，没有觉得自己很弱势，就是他给我很多这方面的，建立了我很多的人生的这个基础，就是很多自信，还有很多的那些都是从我奶奶这边来的。
我觉得是有见识。
有见识，对，他是一个读书的人，我爷爷常年在国外嘛，他们通信都用英文写情书什么的，然后他经常还跟我冒两句英文，因为我开始上学就有英文课，我奶奶还经常就是还要跟我说两句英文，特别也心态很年轻，而且他特别愿意学习的那种。
这个也是很棒的品质，你身上就有这个好学的品质。
有吗？
有啊，就感觉出来你一到有什么有什么新的东西听你分享的时候眼睛都放光，
好奇，就是什么都好奇，
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礼物啊。你提到哈，你因为生病休学了整整一年，可以说说是怎么回事吗？
因为我从小有一个天生的一个缺陷，脊柱它发育的不好，然后呢它就弯曲了，长歪了，然后呢长歪了之后呢，随着我就是要长个儿嘛，它那个弯曲的程度相当于你本来是往上长，它就往弯的那个地方长，它就越来越弯，然后呢越来越弯之后呢，你从外形上就能看出来，就是你的背开始歪了，就人也长不高，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就也必须要去做这个手术，因为它已经开始压迫我的内脏了，因为内脏的位置什么的就会受到这个影响嘛，它就会偏离啊什么的，所以说你就要去做这个手术。其实当时我也是因为外形特别不好看，我自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去做的，但是后来听医生说也是必须要做了，所以说当时就做这个手术，这个手术非常的大，因为是真的是又伤筋又动骨，就是又是在这个脊柱这一根玩很多神经线这个线上面动刀，是从我的这个真的是脖子下面一点点开始，一直到我的腰椎，就是整个
主颈椎啊，
对，全部扒开了。然后呢这个手术大概做了有10个小时吧，因为是后来我醒过来他们告诉我的，就是早上早早进去了就不记得什么事儿了，然后等我醒过来已经是第三天了，就是在 ICU 里面，就是紧急病房里面，然后我当时周围全都是要抢救的要电击的病人。那个时候就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接触生死，因为我当时就记得有那个我醒过来那个晚还是觉得呼吸很难，我全身插各种管子，就很像电影里演的那种，就是红的绿的白的，哇，就全是从这里全部插出去，然后鼻子里就插着管子，就是嘴巴里喉咙里也插着管子，要给我吸痰什么的，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办法自己咳痰出来，然后医生说一定要自己咳，然后那天晚上我就记得有窒息了一阵子，就是完全无法呼吸了，然后憋了好大一股劲，然后咳了一口痰出来，就那口痰咳出来之后我就好像活过来了，然后才就是第二天才就是又才从紧急病房又转移到正常的病房，就是普通病房，然后在那个咳痰的晚上，我旁边有一个老太太，她就是在经历抢救，就是给她电击，紧急病房呢旁边的这个她也没有隔的，她就是一个移动的那种 一个像窗帘一样的东西，移动的，就放在中间，稍微隔一下，
就移动屏风。
屏风，对对对。然后呢，其实它发生什么我全都能看见，然后给我吓的。然后那个老人是没有抢救过来，当场就被拖出去了，就盖着白布。知道吗？哇，那个时候我才14岁吧，然后就有点怕，因为我也怕自己好像是不是活不过来了。
当然呢，就很害怕呀。
对，很害怕。然后那个时候好像还好，因为身体很虚弱，也没来得及想很多的东西。后来活过来了，我就看到我妈哭，我在床上嘛，她就这样子抱着我，就是哭，也啥都没有说。后来我才知道我已经昏迷了有那么久了。
想想可能会瘫痪呢，有可能会出现非常大的问题，这是一个经历生死的手术，
主要是失血也很多。
你后来现在身体各个方面会经历一些挑战，会不会跟这个大手术也有一点关系啊？
应该是有的，只是从西医的角度，他们就觉得就是康复了的。但是其实我觉得对身体肯定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葡萄看着我，为什么说她是个坚强的女孩？因为她很少说，她很少说她那个，就是我说成眼泪了。
哎呦，没事儿的，凤元姐，真是的，没事儿。我就是现在偶尔身体会有些不舒服，但是也都能挺挺就过了，过生死了，这个小病小痛也就还好了。
听你这么说，我能感觉到，确实是你14岁的花季的年纪嘛，然后在床上差不多得躺了半年哈、为了修复身体。最主要是你说失血过多，因为其实血气对女人它确实是重要的，造成一些损伤。但是你好像从来都不怨天尤人的，奶奶的乐观在你身上还真的是给你挺多的，你从来不会去责备生活这些带给你的这些经历啊，而且是很乐观的。那今天呢，我也很开心听到葡萄分享哈。那其实我知道你生活中还有很多点点滴滴我们可以听故事的，来日方长嘛。
是是是
啊，那今天就说到这里。其实我已经很感动，因为我看到了一个其实是经历过生死的小女生啊。虽然你说的很少，其实是背后有故事的小女生才会成长的这么坚强独立，而且依然阳光充满了笑容。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一个好品格，我觉得
也是感恩。
很开心葡萄跟我们的分享，我们留待更多的故事下回再听你说了。
好的，下一回再见吧。
好，下一回再见。
风风雨雨的时候，才知道你的温柔。多年前，几年后，仍然相信你安守。一年年的长大，一次次的牵挂。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